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教会的布道会啊，有好几位弟兄姐妹举止信主，还有不少弟兄姐妹愿意朋友都愿意继续的寻求真理，我们感谢主。弟兄姐妹的祷告当中也纪念他们，让他们更多的认识主。今天呢，我想跟弟兄姐妹谢谢。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妻子的责任。大家还记得这个话题我们有讲完，上一次我们应该分享丈夫的爱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讲，圣经上所教导的都是双向的责任，不仅仅是先生的责任丈夫的责任，也讲到妻子的责任。神的道是活泼的，如果在家里头神的道不能活出来的话，那神的道是没有能力的。神的道都不能给你家里带来和平，能给世界带来和平吗？所以神的道要从我们家里活起。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我们讲了丈夫的爱，今天我们讲了妻子的敬重。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说人不是一生下来就知道什么叫爱，就懂得怎么去爱，我们在生活当中慢慢去模仿，去学习，去操练什么叫爱，怎么去表达这个爱。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我记得像我这代人，至少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不大懂得怎么去表达爱。那时候谈恋爱的时候都不会写情书的，那么到街上买了一个情书大全，然后模仿了其中的句子然后就表达这种爱现在想起来当然是不好意思了比较惭愧，觉得自己太平庸，怎么会情书都不会写其实我想我可能不是动物皆有的一位在我们那个年代，大家都知道，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像我们这种年代的人，能读到的书不多，但那时候流行的书是谁呢？一般来说鲁迅的作品大家比较喜欢读的。那么鲁迅大家是很敬仰他，而且鲁迅呢他的爱情生活那更是成为这个经典佳话。所以他和许光平之间那个通信就收借成书然后出版了，这个书名就叫做两地书，大家还记得吗那么鲁迅在这个书里头他怎么称呼这个许光平的呢？他称他为广平兄。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文学青年，因为嘛需要一方面不懂得怎么爱，要模仿爱，一方面是敬仰这个鲁迅，所以谈恋爱的时候呢也称他的这个女朋友某某兄如果你的太太什么兄是什么名字回去称他什么兄那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一生下就知道怎么表达爱，知道什么叫爱，我们在生活当中慢慢操练什么叫爱，在生活中学会表达什么叫爱。我们中国的世界上也是这个样子，不是一生下来一加入教会以后你马上就懂什么叫神的爱，怎么把神的爱在生活当中能表达出来。不是说你跨进教会的门马上就懂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在教会当中慢慢的操练自己怎么去明白神的爱，怎么去活出神的爱，就在家庭当中活出神的爱。我也是在学习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学习认识领受什么是神的爱，并且行出神的爱。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关于讲婚姻家庭的时候，我们第一讲我们讲的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我们说神创造这个人类的时候他设立了婚姻，但是婚姻呢有一个模式，我们叫天上的模式，大家还记得吗天上的模式呢就像一个蓝图一样，你盖房子一定要有蓝图，如果你的婚姻不是照这个蓝图来建造的话，你的婚姻就像一座大厦它可能会漏风会漏水，可能会摇摇摆摆，终于有一天呢它会倒塌或者推倒重来。所以神给我们天上有一个婚姻的蓝图，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知道什么是我们婚姻的那个地图，你没有这个地图你会迷路的，找不到终点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么一个模式，但这模式里面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做丈夫的你要学会爱，怎么爱基督，怎么爱教会，做丈夫的要怎么爱妻子。那么做妻子的呢，圣经怎么说的？你要学会顺服。哇，这个话我等会解释， 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听得很不舒服哈，为什么做太太的就是要顺服啊？但是圣经上不是按我们所想象那样去理解顺服的。但圣经告诉我们有一点很重要的内容，婚姻是双方的，单单有丈夫的爱是不够的，单单有妻子的顺服也是不够的，双方都要在神的面前来学会操练，那这样的婚姻慢慢越来越符合神的心意，而且你的生活当中会越来越甜美的。在婚姻这个大学校里头，没有一个是毕业生的，弟兄姐妹你记住哈，我自己也记住，不是说我80岁了我90岁了我在婚姻学校里我就毕业了，不是的，婚姻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操练自己一辈子，学会怎么去爱对方，体谅对方，一生一世在神的面前学会怎么去爱，怎么去表达这个爱。我讲这个话，生活中的确有这样的很多很多例证呢。你们知道托尔斯泰吗？就是那个写那个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俘虏的那个伟大的俄国的文学家，当然也是基督徒作家。你知道他吗？81岁的时候跟太太吵架，实在忍受不了了，因为太太整天是唠叨啊、哭泣啊、责骂，托尔斯泰受不了了。托尔斯泰在1910年10月的一个晚上，那天下大暴风雪，下雪，他实在是不堪忍受，就离开这个家，到外面去飘荡。10多天以后，人们发现了他，他死在一个小的车站里头，车站里头啊，死于肺炎。那这个是在世界上取得继续辉煌的这么一个人，非常成功的一个人，可他的婚姻非常不幸啊。为什么会不幸呢？有人说啊，因为他太太整天唠叨，他太太整天责骂，整天是哭叫，所以托尔斯泰不堪忍受，所以离家出走。是的，他太太是有责任的。那托尔斯泰本人有没有责任？有的。托尔斯泰信主是真诚的，他信主信得很真，一点不虚假，但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什么错误呢？他觉得我信了耶稣以后啊，我马上就变成一个圣人，我实际上做什么都可以。他按照登山宝训所教导的去做，他忘记了一件事，不是你信主以后马上就有能力能把神的道行出来，你信主以后必须有个步骤，是什么步骤呢？要对付你内在的一种罪恶的本性。托尔斯泰恰恰忘记了这一点。托尔斯泰你知道信主以后啊，他信主之前毛病就很多，他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罪性，他老是看到别人有问题。你们看到托尔斯泰啊，写了很多东西都是指责别人的，啊，这个教会也不好，那个有问题。托尔斯泰的作品里很多后期的时候常常是指责别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里面那个罪恶。托尔斯泰最成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他对人不体贴，他尤其对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儿女不体贴。所以后来他捐钱给别人的时候，他成名有钱了嘛，他捐给别人，他又不体贴太太和自己的孩子，不照顾家庭，所以后来他的太太啊，就是抱怨啊、哭闹啊、责骂啊，所以最后托尔斯泰离开家了。托尔斯泰的这个婚姻悲剧啊，有3点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学的，我也可以学的。第一点是什么呢？有婚姻啊，是一所大学校，从来没有毕业生。我们天天操练自己，不是说我老夫老妻了，反正我们结婚3、5年了就算了，错了。爱是不断的操练，在操练当中慢慢的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爱。所以这托尔斯泰80多岁啊，他的婚姻也没有很完美啊，仍然在操练当中。第二点，托尔斯泰的这个悲剧生活告诉我们，人里的这个罪性你不对付的话，没有和好的生活，没有美满的婚姻家庭。因为人讲透了，人是骄傲的，人是自私的啊，骄傲和自私在家里头表现得最清楚。为什么？人的所有的伪装包装全都裸开，你真实的面貌暴露出来。所以家庭里头啊，好多的纷争，好多的争吵，跟我们内在的本性是相关的。圣经上说，人生的一切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有什么样的心就有什么样的婚姻生活。有的时候我们家里发生很多争吵，你想到那可能是我的自私，可能是自己的骄傲。 托尔斯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第三个告诉我们，不是信了耶稣以后你马上就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有人说，你看看这个世界上很多统计嘛，基督徒的家庭跟非基督徒的家庭差不多嘛，是差不多。不是说你进入基督教会的门，你的整个生活马上就改变了，错了。爱必须要操练，你不操练，你永远不懂什么是爱。到老，你还是不懂。托尔斯泰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托尔斯泰就成功了，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一个经典作品了。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跟他的生活跟他的成功是极不成比例。所以主教导我们要学会操练自己的灵，操练自己的心，学会怎么爱。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弟兄姐妹知道，上上个礼拜哈，我们讲了做丈夫的要按照基督的形象来操练自己怎么学会爱和表达爱。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讲做丈夫哪几种啊？大家还记得吗？第一种是什么？大家都忘了哈。我们说这丈夫的首先的你的爱是拣选的爱，因为基督的爱是拣选的。上帝跟你立约，婚姻就是一种约，是永不后悔的。你娶了一个太太，太太嫁了一个男人，这个婚姻是永远不会后悔的。你说我过去做错了，那时候我不认识神没关系，但今天在神的面前从头开始，他无论怎么老怎么难看怎么不中用，仍然是你的太太，是你的先生。这叫拣选的爱，是无怨无悔。你们唱歌的时候说无怨无悔的爱，没有根基，爱是有怨有悔的。你试试看，没有上帝的到位的根基，你的婚姻可能会有怨有悔。过去是无怨无悔，现在是有怨有悔了，是不是？那说第一个爱是拣选的爱，第二个爱呢？啊，重生的爱。对了，因为对方总有生理上的缺陷，或者是肉体上的缺陷，心理上的缺陷，是不是？有的时候心理的弱点，比方说家里的弱点，心理受过伤害受过创伤，你怎么对付他？你嘲笑他？不是的，重生的爱帮他慢慢的恢复起来，也省得道帮他建立起来，成为一个新人了。所以我们要重生。第三个呢，大家记得吗？舍己的爱。对了，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能源危机，不是环境危机，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人自身，人就是人类最大的问题。家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己，就是这个己啊，这个我。我有的时候很膨胀，我很骄傲，我很自私，家庭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丈夫呢，学会舍己的爱，这个舍己很重要哈。那么第四个爱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叫做保护和供应的爱，大家还记得吗？保护、供应他，灵性上和肉体上、物质上供应全家，带领全家，大家还记得是不是？大家不记得的话，蛮可惜的哈。那么好了，丈夫有丈夫的责任，在上帝的面前，所有的婚姻都是双方的。那么妻子的责任是什么呢？什么责任？弟兄姐妹，圣经上怎么说的？做妻子怎么样？要顺服你的丈夫。哇，这种话是这话，很多姐妹都不要听了，教会也不敢讲，不敢讲啊，因为这是合理马约的教导啊。但弟兄姐妹，这是个误解。我首先要告诉弟兄姐妹，跟大家分享的，圣经上讲的顺服绝对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顺服。我们理解的顺服是什么？一般是什么？生气包，生气包。这不是圣经上讲的顺服啊。如果今天我们圣经没有读，大家回去去读哈，彼得前书第六啊第三章第一节到六节，那我告诉你顺服是什么事情。顺服不是什么，顺服不是什么呢？顺服首先不是啊唯唯诺诺的丈夫讲什么你就听什么，那不叫顺服。为什么呢？你看到圣经里面怎么讲的？圣经上讲啊，丈夫是一个新主的，你看到彼得前书哈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哈，那丈夫是新主的，太太怎么样啊？太太丈夫不信主的，太太怎么样？是信主的。那么太太有没有因为丈夫不信主自己就不信主了？妻子没有说，丈夫没有说，你的价值观和我不一样，你要听我的。妻子没有这样做，是不是？你看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啊。然后呢，夫妻两个人是两个人，两个人只有一个脑袋吗？错了，妻子有自己的脑袋，有自己的思想。顺服不是说做太太的从前以后啊不要有大脑了，家里两个人一个脑子一个脑袋， 圣经上没有这样教导。丈夫和妻子都听到了主的福音，但丈夫拒绝了。那么太太呢？经过思想，然后做出一个选择：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她选择了耶稣基督。你看看太太有没有跟从丈夫？有没有？没有吗？如果你再往下面看，你发现第三个问题啊，就太太有没有讨好、丰盈自己的丈夫？有没有？没有啊。你看看圣经里怎么讲的，而是妻子主动的去影响自己的丈夫，妻子不是被动的顺服自己的丈夫，而是影响自己的丈夫。但是问题是怎么影响？我常在神面前的思想啊，妻子对丈夫的影响有三个层次的影响。最低层次的影响是什么呢？唠叨、争吵、叫骂、责备，这就是影响。有的丈夫去吃这一套，你这样叫了以后呢，他就乖多了，就是不跟你吵啊，你哭他受不了。那这是一个下策哈。那么中策呢是什么呢？你知道是什么吗？外在做些改变啊，你不满意我的形象，我美容去，这是好的。你嫌我不会烧菜，我买这个菜谱，我会烧菜了，家庭环境改变一下，那这是个中策。上策是什么呢？你知道吗？你光改变吵不管用，改变外在也不行。更重要是什么？你看看这个彼得前书哈，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儿一个真正在上帝面前一个敬虔的妇人是怎么样？要以内在的什么温柔安静为装饰。你内在被改变了，你内在有美了，你的生命慢慢就改变了。你不是被动的顺服丈夫，而是主动的影响你的丈夫。实际上从来没有讲顺服就是被动的丰盈他，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你看看《何况圣经》里头啊，说你顺服丈夫不是把丈夫当成神来带，你错了。说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称亚伯拉罕什么？如果你看看你的英文圣经，那是大写是小写？那是大写是小写？是小写啊。在古代称呼先生称他的丈夫叫 Lord， 这个小写的那个 L。那么耶稣基督那个主是什么？大写的 capital 的那个 L。 你尊重你的丈夫是对的，但你的丈夫不是神啊。你如果把丈夫跟神的关系颠倒了，基督的家庭仍然没有安静的日子，仍然没有安静的日子。丈夫不是神，丈夫是人，你把他当成神错了。尊重是应该的，但丈夫不是神，丈夫会错的。你们知道中国有一个基督徒将军叫冯玉祥，冯玉祥信主的时候他娶了一个太太也是基督徒，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嫁给冯玉祥，他就说我嫁给他我要帮助他，我要纠正他，我要影响他。他太太能干的，不是说哎呀我太太是个大官我现在是个大官呢，他讲什么我听他的，他就是我的神，错了。所以基督徒你是一个姐妹，丈夫不是神，丈夫是你的丈夫，那这关系不能颠倒。所以圣经上从来没讲顺服了就把你的丈夫当成神了，那不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点呢，你顺服你的丈夫，从今以后你自己就是胆战恐惧，在他的面前受气包。刚才哪个姐妹讲他受气包，不是这样的。他顺服是什么？这要怎么讲的？甘心情愿的去顺服，不是恐惧去顺服。那所以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啊，有些错误的理解说圣经里面讲的这个顺服啊，就是我们中国讲的那个男尊女卑，错了。我们千万不要把中国那个男尊女卑的思想带进教会，那是错误的一种教导，不是基督徒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模式。圣经里头啊，神造人的时候男女是平等的，你知道吗？神从亚当的身上拿了一根肋骨出来哈，那个犹太的拉比啊解释很好，他为什么没从头上取根骨头呢？那就是怕女人爬到男人的头上。那么为什么没从亚当的这个脚取根骨头呢？那是怕亚当把女人踩在脚下。那所以男女在神的面前是平等的。为什么男女发生问题呢？那是堕落以后的光景。如果你看看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那里讲的，那人堕落以后，上帝宣布了一个审判，这是上帝一个预言了。他说你必面目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要管辖你。哦，什么叫管辖？管辖意思就是说你的太太从此以后变成了你的奴隶，你的工具，你的车马，他不是人，这叫辖管。什么叫面目呢？ 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控制它，要操纵它，要占有它。大家想想，我们家庭关系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在这儿？一方要征服对方，另外一方要反征服，一方想控制，另外一方想反控制，家庭就是这样乱套的，是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你不听我的话，行，不理你，这不叫控制跟反控制吗？是不是？那这是一种堕落的一种关系。但弟兄姐妹，圣经教我们明白，顺服不是男尊女卑，顺服不是说没有自己的看法，顺服不是把他当成神，顺服不是说从今以后你是被动，不去主动影响你的丈夫，那这都不是圣经教导的。那圣经讲的顺服是什么呢？如果弟兄姐妹可以看看第三十三节啊，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三十三节啊，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三节，那你怎么说？他说：“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尊重、敬重她的丈夫。”哎，你觉得奇妙不奇妙？就丈夫的你要爱你的妻子，做妻子的呢，前面明明是讲要顺服你的丈夫，可到最后一句经文总结的时候，他这不讲顺服，讲什么？敬重。就圣经讲的顺服，就是敬重的意思。你不敬重，你不会顺服；顺服就是敬重你的丈夫。那什么叫敬重呢？弟兄姐妹知道什么叫敬重吗？在新的那个时代啊，敬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像一个黄金一样，它分量很重，很有价值。你抓住它以后呢，就不想抛弃它，那叫敬重。你说我敬重一个人，意思说这个人在你的心中有分量，有价值，你不想抛弃他，不想把他放弃他，那叫敬重。那什么叫不敬重呢？在今日的时代，那时候叫不敬重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像你们家里啊，那个东西啊是没有分量的，没有价值的，就像什么呢？你早上洗澡的时候，你看到那个镜子上面有很多那个雾气，大家有这样的体验吗？是不是？不敬重啊，没有分量啊，没有价值呢，就像那个镜子上的雾气一样，有没有分量？镜子上雾气哪有分量？有没有价值？没有价值。你想不想保存它？你当然不想保存它嘛，对不对？敬重就是在你心中有分量，在你心中有价值，你想保存它。不敬重呢，没有分量，没有价值，就像那个雾气一样，很快就消失。那这叫圣经上讲敬重，就是太太对你的先生要敬重。那敬重的基础是什么？圣经不但告诉你什么叫敬重，敬重的基础是什么？我为什么要敬重他？有人常常会问，我为什么要敬重他？我们在结婚之前不会问这个问题的，结婚以后我们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他不配。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问题啊，我为什么要敬重他？那弟兄姐妹想一想，你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敬重一个人？你敬重一个人是因为他伟大，他出名，他成功，他有钱，他品行不错，你敬重他，是不是？有很多的好处你才敬重他，你尊重他。那么在婚姻当中，你的丈夫尊重的基础是什么？他有钱啊，我敬重他，有本事。他有学问，我尊重他，他有本事。他有道德修养，我尊重他，因为对我好。有钱有名，谁都做到能尊重的，甚至不需要让基督徒能做了，人人都会做到了。你丈夫有钱有名有利，谁不尊重了？是不是？但为什么在圣经里头要推讲这一点呢？他就是告诉你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你丈夫没有钱的时候，没有貌的时候，没有权的时候，没有名的时候，甚至没有健康的时候，你也当尊重他。那凭什么？那就是尊重的基础问题了。有人为什么离婚呢？或者有人家庭吵得不可开交，为什么？你看看他跟过去相比差远了，对我不好，你看你的基础得摇摆了，是不是？有人说，你看看我们隔壁家阿五，你看多有出息啊，你看看，你看看你，你看你马上摇摆了。过去在你的班上是个出类拔萃的尖子，可是现在在这个人才云集的美国，你发现啊，你不过如此，你看尊重的基础慢慢就摇摆不定了。基督徒你尊重你对方的基础是什么？是什么？你先要敬畏神，尊敬神，你才能学会尊重你的丈夫，尊重你的太太。神在你的心中是最重、最有分量、最有价值， 那个时候你爱你的太太，顺服你的先生，就容易多了。你问弟兄姐妹，你问你自己，如果你心中真的是有神，你真的是敬畏神，你尊敬神，我跟你讲，你顺服你的太太，顺服你的先生，就非常容易了。为什么？因为我爱这个神啊，神教我尊重我的丈夫，我应当要尊重。啊，这是基础啊！你就是没钱的时候你也尊重他，没有名的时候你也尊重他，没有健康身体的时候你也尊重他，没有品德的时候你也能尊重他。你说怎么可能？不可能的！我在那个学校实在是不配啊，不配我尊重。我跟你讲啊，这种话我听过好多遍了，很多太太们抱怨呢，他不配。是不配，我跟你讲真的不配。有人跟抱怨了，说你看我的先生啊，你看他不是有蝙蝠啊，我看到他就是一看就有气。那有人说你看他胡子从来不刮，看他就有气。因为你看看他回来上班的时候，同样我有上班，他有上班，他回来为什么平时他坐在电视前头，我就要去烧饭看顾孩子，我看他们就难受。你看他对自己的父母，你看那个德行，他对我的父母，你看什么德行，一想就是马上就不尊重了，是不是？你说你看看他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你看哪有什么道德修养啊，人家你天上去都没有了，看不起他，有没有？有的。如果他再没有钱，再没有工作，再没有好的身体，在你的心中根本就没有分量了，谈不上尊重了，是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开始结婚的时候心里还蛮有分量的，朝思暮想啊，想到他终于想到他，那叫有分量，是不是有价值？可是婚姻当中磕磕碰碰很多，那个分量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没有分量了。不配呀、啊，他不配我尊重啊！好多人就这样抱怨的，他不配。但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特别是基督徒不要忘记了，你尊重他，因为你尊重神。第二个，尊重你的丈夫是一种恩典。尊重你的丈夫是一种恩典，尊重你的妻子是一种恩典，不是要配，而因为。以恩典待他，这样的婚姻慢慢才变得更加和谐，不是因为他配得，而因为神的恩典，他就是不配我也尊重他，这叫恩典。如果他配，谁都知道尊重他。比尔盖茨在这个地方，你真的不知道他无所谓啊，是不是？你都尊重他，谁都知道。但神经上说，就是他不配你也尊重他。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配吗？我们都不配。所以我们知道了尊重的基础是要尊重神，敬畏神，你顺服神，再顺服你的丈夫。第二，尊重是一种恩典，他不配，主啊你帮助我也顺服他。当然说我怎么来尊重我的丈夫呢？ How？ 那这最难，在生活当中怎么来尊重他？我想我提出几点，弟兄姐妹可以在家里面在神的面前慢慢的学习自己啊，帮助我们来认识自己啊。怎么来尊重你的丈夫，尊重你的妻子？首先在人前要尊重你的妻子，尊重你的丈夫，在你的孩子的面前要尊重你的丈夫。如果太太不尊重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也不会尊重你的丈夫。第二个，在你的父母面前要尊重你的丈夫，尊重你的妻子。你知道很多时候太太生气的时候啊，总是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数落自己的丈夫，错。你这样数落对你的婚姻一点好处也没有。有的时候太太在人前的贬低自己的丈夫，嘲笑自己的丈夫，开自己丈夫的玩笑。有人说没事没事，我的丈夫这么多年我都开笑惯了。有的丈夫承受能力很强，有的丈夫承受能力不强的。其实你错了，你知道吗？有人说 The man's 的人呢、啊、The man's ego is fragile。 你知道男人你在外面贬他，嘲笑他，开他的玩笑，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心里觉得我表面上不跟你吵算了，反正就是去到这个太太自认倒霉，可他的心里面很酸呐、啊。你知道男人的 ego， 男人那个自我他怎么感觉的？他很脆呀、啊。你在人前要尊重他，你不要贬他，不要审他，你要尊重他。他的心中有分量，你贬他吗？是不是？如果你面前站了这个大人物，中国的主席、美国总统站在你面前，你贬他，你审他，一般不大会，你尊重他，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在人前，在孩子面前，家人面前，不要贬低他，嘲笑他，要尊重他。你说我不讲他难过啊，实在是难过的话都讲一讲他的好话可以吗？他说没什么好讲的。真的吗？结婚几十年难道一件好事都没有？那怎么结婚的？ 对吧？总有好东西嘛，对吧？是在来讲，你不讲难受，但讲的很好话，可以吗？你讲好话，对婚姻是非常有帮助的。好话传千里啊，坏话传万里，是不是？在你的父母面前，你数落他，将来有一天你的父母不介意的时候，就露出来了，啊，就伤害你的婚姻。比如说，我知道你做不到，靠神的力量你能做得到。第二点，你在彼此的沟通当中要尊重他，夫妻之间要常常彼此的沟通啊。我们常常回忆了这一点，但是问题是怎么沟通？就像我们也谈啊，什么问题谈啊？可是谈就冒火。弟兄姐妹，圣经教我们彼此沟通怎么沟通？语言很重要，你的面部表情很重要，你的态度很重要。箴言书怎么说？箴言书第十二章十八节上面说：“说话浮躁的人如刀刺人，智慧人的石头却为医治的良药。”你说话浮躁吗？你浮躁就用刀来刺对方，对方还不跳起来，是不是？箴言书十六章二十四节上面说：“良言如同蜂啊，蜂蜜的蜂，蜂房使人觉得甘甜，使骨头觉得医治。”怎么沟通？同样一句话，你怎么来表达？你要想好啊。有人说是的，丈夫上班，太太不上班，他今天晚上他回来以后，我一定是要好好跟他讲，说在家里呢打腹稿，打了千遍万遍的。等丈夫一回来，来，我跟他谈一件事情。结果丈夫一听，火冒三丈，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时间选错了。你跟妻子沟通的时候要注意时间呢，跟丈夫沟通一定要注意时间呢。特别是你下班的时候，那个时间你不要谈了，那不是好时间。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丈夫上一天的班呢，该讲的话也讲完了，回家去就想安静一下，可是你脑子却烦他，那当然不是火冒三丈吗？这个不是好时间。什么好时间？吃过饭以后散步的时间，千万不要在睡觉之前跟他沟通。错了，睡觉之前，因为你谈话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谈话的结果，对不对？可能会翻脸的，一翻脸的话这个晚都睡不好了。好多太太，好多先生还希望在晚上的时候跟太太在一起，可是你这样一做，整个关系群弄得很僵，很僵很僵。所以大家不要在下班的时候马上就开始讲，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讲，要找一个合适的时间。那么交通的方式也很重要，表达自己尊重的方式很重要。有人太太要讲什么，先生说你可不可以跟我讲清楚，那太太怎么说？跟你讲也没用，你怎么知道没用呢？那先生有的时候搞不清楚，有的男人蛮粗心的，就说：“哎，你能不能跟我讲一句什么问题？”那太太说：“我不说你也知道。”你不说他哪里知道呢？那有时太太还说：“啊，我都说你自己心中有数啊，他心中没数的。”所以，要学会在主的面前学会沟通啊，在主的面前学会沟通，找到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语言。满脸的笑容去沟通，问题不在乎你讲什么，问题在乎你怎么讲啊。第三点呢，在彼此的这个顺便讲一句啊，我在讲太太责任的时候，不等于先生没有责任，先生也有责任的。先生的责任是什么？要学会听。有的时候我们老是觉得先生你太太你唠叨太唠叨了，要体谅太太了，特别是没有上班的太太，你更要体谅她。为什么？不上班的太太很累的，你知道吗？男人在家里面，一般人家讲啊，男人一天讲的话大概要25000个字，就上班的时候讲完了，那太太这25000字没有讲啊，怎么办？他那么不唠叨嘛，是不是？要给他时间能讲啊，是不是？所以你要耐心去听。如果你有个唠叨的太太，那说明你丈夫缺少一个聆听的耳朵，那学会听啊，有耐心的去听。如果你心中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你的心不能安静下来，是不是？你不会学会听。好，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觉得在生活当中你要学会尊重你丈夫的判断，你丈夫的能力。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妻子很能干，就算我觉得妻子比丈夫们都很聪明的，比丈夫们都聪明的，妻子实在是能干很聪明。没有丈夫，没有妻子的家，那家里很乱糟糟的。一般丈夫不在家，家里是井井有条的，是不是这样？一般是这样的啊，当然也有例外了。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弟兄姐妹要知道，对丈夫的尊重，尊重他的判断力。但有的时候你觉得比自己丈夫还聪明，其实你是比丈夫聪明，但你不要表现出来，不要读读别人的，指指点点的。圣经上有这么说，我不让你在家里面教导你的男人，意思就是说不要爬到男人的头上，学会尊重他，这很重要的。有一天呢，有一个我们有一对朋友啊，也是基督徒了，从别的州来开车来看我们，开了6个多小时啊。然后呢，我到停车场去迎接他， 他们俩一走下汽车的时候呢，我发现不对了，他们两个脸色不对，我想不知道为什么哈，那么高兴的看我们，这么远的看我们，不会生我们的气吧？那叫什么事呢？哎，我晚上我就找先生跟谈。哦，我明白明白了，那什么事吗？原来太太呀、啊、是太太是 Mrs. Smart， 那么先生呢是 Mr. Stubborn。 什么意思呢？就他们开车的时候找路找迷了，那太太呢是个 Mrs. Smart， 就老是给他指路，哎，从这儿开从这儿开，我跟你讲了，从那儿开你怎么开这儿了。那个先生呢是 Mr. Stubborn， 他不听了的，他不听了的，他就自己开，结果两人的话吵几个小时。我讲这个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夫妇两个出去开车，十有八九你们俩会吵架的，特别是迷路的时候你们俩会吵架的，会不会啊？会的呀。这个太太有的时候你讲几句，哎，是不是错了，对方不听就别讲了，你尊重他的，你讲我跟你说十有八九你们两个之间是有火花的，会碰撞的，会爆炸的，你们俩没有好日子过的。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小事上要学会尊重他的判断，他错了让他自己从错误当中去学。我太太现在是不，我开车不讲话了，他不讲了。好，还有一件事情哈，那么在家里的时候最重要是什么？你尊重的时候，在你心中有分量的时候，最重要是最困难是什么？就做重大的决定的时候，你说怎么尊重他？比方说他给他父母5000块，我要不要听？一般的先生给自己的岳父岳母5000块问题不大，要给自己的爸妈5000块，比方说的话会产生很多问题。那么这就是这个决定的时候怎么办？因为太太就说，我让他去听我的先生怎么做就怎么做吗？能不能参与自己的意见呢？我说你同样可以的，问题在于怎么跟你的丈夫来沟通。你可以跟他说嘛，哎，老五啊，老王啊，你说我知道你对这件事想了很久哈、啊，我知道你对家人有亲情，啊，我能理解啊，但你一定要孝廉呢，找很好的时间呢，是不能下班以后啊，也不能睡觉之前呢哈。你跟他讲啊，哎，这个事情你想了很久，我尊重你，但是我心中觉得不安呢，我觉得有没有找个时间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一谈，我想把我的想法跟你讲一下，那这也是沟通的时间呢。如果一个丈夫真是爱妻子，按照圣经教导爱妻子的话，你知道你不是耶稣基督啊，你的判断可能会错了，是不是？再说你是一家之主，你全家有个责任，你帮助自己的父母是对的，可是因为想到全家还有责任在那儿，你怎么平衡这个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求神给你智慧吗？你说我们家只有两个人，我一定要压过他，彼此的征服对方，家里就两个人，遇到个大事情怎么做决定？采取民主选举，那只有两票，对不对？一个赞成票，一个反对票，听谁的呢？只有一方做主吗？那哪一方做主？如果把你该讲的话已经讲过了，如果对方还是 Mr. Stubborn， 还固执的话，固执己见的话，那怎么办？听他吧，听他吧，这叫顺服你的丈夫，尊重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在你心中有分量，你这样做，我跟你说对你家庭很有好处，不然你就吵吧，就争吧。好多家庭其实夫妻之间是有感情的，后来变成彼此伤害，为什么？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为身外的事物斤斤计较，不是吗？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呢。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些尊重的顺服的基础是什么？顺服的是需要有恩典的啊，尊重对方是有恩典的。同时怎么顺服在家里的，我就举了这些例子，不是生活当中就这些事情，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你的沟通当中呢，尊重你的家人，尊重对方啊，在做决定的时候怎么来尊重对方，来顺服对方。我不是说从今以后你的家庭成为奴隶了，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不知道我上次讲过丈夫的爱以后，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我们先生回家有没有按照什么道来操练自己啊？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每个姐妹在家中慢慢学会操练自己，从明天开始啊，丈夫下班回来的时候啊，你给他有点笑脸啊，站在你门口的不是那种销售员呢，是你丈夫回来了，你不要说哎 what do you want 啊，不要这样的哈，你笑脸对着他，当然不要太夸张，是不是？你太夸张也不大好啊，你说这个门一开 看到一个太太拎了一个篮子，这个篮子呢里头呢全是玫瑰的花瓣啊，他一进门开始撒花瓣啊，那是太夸张了，对不对？但是你适当的表达他在你心中的分量，我觉得是应该的。如果先生回来以后看到太太这样辛劳，你可以拥抱拥抱他。丈夫啊，太太看到先生回来了，你拍拍他的肩膀，都是表示你在我心中是有分量的，我尊重你，我在乎你。那好了，弟兄姐妹，神的道是活泼的，跟我们生活是切切相关的。但是有一点我提醒弟兄姐妹，在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用圣经上的话作为炮弹来打对方啊！你看看你没有用基督的爱来爱我吗？他说你没有用教会的顺服来顺服我啊！你看看，如果这样去争吵的话，就把圣经当成炮弹，你家庭就变成什么？你家就变成战场了。这个战争的伤亡很大，首先影响你的孩子，第二个影响你父亲的感情，第三个影响你们的信仰。所以千万不能用圣经的话做炮弹。圣经的教导是让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为罪为义来责备自己，来看自己，主啊，我做丈夫的有没有爱我的妻子？就妻子说，主啊，我有没有按你的教导来顺服我的丈夫？那不是用炮弹来打的，用圣经的话来照自己，是镜子照自己的。主，我有没有做到？夫妻在一起要学会祷告，学会谅解，学会赦免，彼此尊重，彼此相爱。幸福不在乎你房子有多大，车有多漂亮，工作有多那个多好，重要是什么？我知道你在我的心中，我在你的心中，那就是一种快乐的生活。大家要知道这一点，在神的面前，幸福不等于说你有多少房子多少财产，你的幸福是在你的心中，你心中没有幸福，你家庭没有幸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操练自己的爱。丈夫学会顺服基督，用基督的爱爱自己的妻子，妻子顺服耶稣基督，学会在家中把尊重把顺服呢活出来。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还在成长当中，主你怜悯我们，你的圣灵不断地浇灌我们，让我们学习用你的爱爱我们的妻子，让我们用你的爱来尊重我们的妻子，也让我们的妻子呢学会用你的爱来爱自己的丈夫，来尊重自己的丈夫。让我们在家中看到你的大能，看到你的恩典。主，你改变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婚姻真的像在天上一样，让我们享受这个婚姻，让婚姻变成我们生命的祝福，变成孩子的祝福。主，你恩待你，保守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不断地提醒我们，让我们敬畏你，让我们尊重你，从而尊重我们的配偶，尊重我们的丈夫和妻子。主，你恩待你的子民。主，也帮我们教会中有需要的、有身体有疾病的带到你的面前。主，让我们私信你，求你继续的恩待教会当中雅青的妈妈、许金荣老伯父的儿子，还有朱清晨姐妹的舅舅。我们恳求你怜悯他们，坚固他们，让他们在苦难当中能继续的仰望主。主，你帮助雅青的妈妈，让她坚定自己的信心，从你那里接受医治。许金荣老伯伯的儿子，主你怜悯他，那真是束缚在你的面前。他虽然不知道明天如何，但让他心中有个信心，知道你掌管明天。主，我们要为茉莉姐妹祷告。主，求你医治她的疾病，让她在你面前身体有平安，心灵也有平安。主，要为陈老妈妈的康复感谢主，她已经起来行走。主啊，求你继续的怜悯她。主，要求你帮助沈陈文君老妈妈，为她身体的康复，主你怜悯她，你看顾她，也保守她，你与她同行。她家中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主你的圣灵在她心中劝导她，安慰她。主，我们要为提强和红姐的家庭继续祷告。主，让他们在苦难当中，你靠着你的恩典慢慢从苦难中走出来，让父亲二人同心合意从苦难当中走出来。主，我们为焦虑弟兄的平安感谢主，他虽然发生车祸，可是身体没有受到损伤，感谢主的看顾和保守。主，要特别为安主牧师和苏在怡姐妹的又得到一个女儿，感谢主。主，保佑他们母女平安，让他们早早回到教会当中来见证你，来荣耀你。恩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是有福， 我们正知道我们靠什么蓝图活在你的面前，我们正知道我们的爱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也知道爱不是因为对方配得，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恩典。主，你帮助你的子民，帮助你的百姓，在家中把你的道活出来。我们这样仰望祷告祈求，而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